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我是丽文，此刻要跟您一起来学习圣经了。从圣经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人如何面对他们的人生。有的人很成功，因为他们与神同行；有的失败，因为偏行己路。如何与神同行呢？如何过一个成功的人生呢？那就要用心研读神的话，才能了解神的心意，才有办法与神同行。盼望每一集的清泉甘露带领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更有根基。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今天要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研读到十四节。我们今天要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读到第十四节，请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吧。第八节开始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好，我们读到这儿。第八节我们在上一集节目研究过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下以后啊，就蒙神赐福，生养众多，极其强盛。本来呢，约瑟和他的家人在埃及是受欢迎的客人，但是经过相当年日之后啊，一位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不再以感激的心去纪念约瑟在埃及的贡献。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的命运现在有了剧烈的改变。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法老对以色列人的三重迫害。第一呢，就是苦工的迫害，那是在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第二呢，就是产婆的迫害，那是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第三就是溺婴的迫害，把婴孩溺死这样的一个迫害，那是在第二十二节。从经文当中第十节，我们看见法老迫害以色列人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就是恐怕他们多起来，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恐怕以色列民继续生养众多，会造成对埃及本土人的威胁。相信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有这方面的顾虑，自己的民族人数如果比别族少，就会担心人多的一族起来造反，因此要想办法控制人口。那法老迫害以色列人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说，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这是第二个原因。这句话虽然是没有什么根据啊，可是可能性是有的。征战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了，而以色列人如果联合埃及人的仇敌攻击埃及，那么就太可怕了，因为以色列人人数众多。好，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离开这地去了。 以色列人为埃及带来极大的劳动力，如果他们离开埃及，那么在经济上啊，对埃及这个国家来说呢，将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这就好像今天呢，有一些先进的国家啊，他们引进许多外国的廉价劳工，在各行各业打拼，为国家经济带来莫大的影响。远的不说，单单提家庭帮佣一个例子。有了家庭帮佣，在家里头打扫、烧饭、照顾老人、小孩，让女主人可以安心的上班，为社会做出各种的贡献。那有朝一日，这些帮佣集体撤出各行业的女职员，必须退居家中，一时之间一定带来社会秩序失控，经济也受到打击。因此对于埃及王来说呢，他考虑到眼前这些提供劳动力的以色列人一旦离开埃及，所影响的不单是经济层面，在政治上和国家颜面上也是极大的损失。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仆人成就大事，耶和华仆人成就大事，耶和华仆人成就大事。
我们详细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对他的百姓说，我们这里看到呢，这个新王对他的百姓，其实可能这里指的是法老的主要大臣吧。从第十一节、十四节跟二十二节的记载，我们看见除了法老，连他的臣民也参与迫害以色列民的罪行。然后第九节继续说，看哪，这以色列民等等等等。我们看见法老称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为一个民族，他说这以色列民，这是很稀奇的事哦，因为最先把以色列人称为一个民族的竟然是这位迫害以色列民的法老。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从创世纪当中的家族来到埃及以后，就正式转变为一个民族了。好，继续看，还是第九节。第九节说，哇，这以色列民怎么样呢？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这样的语句在民数记十四章十二节，申命记第九章十四节，诗篇第105篇24节都有。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单是男丁就有60万，这实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12章37节那里就记载了出埃及的时候男丁的人数。这里第九节说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就是比埃及人还多，不但是多，还更强盛。我们发现呢，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到十四节，就是今天我们研究的这一段，这一段经文有不少的用词跟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那里是巴别塔事件。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研究的这段经文跟巴别塔事件是很相似。第一呢，创世纪十一章三节说，这些人啊，他们 彼此商量说。我们可以对照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九节，那里写法老对他的人民说。创世纪十一章第三节说，来吧哈巴，来吧。我们可以对照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节，那里也说来吧哈巴。所以是我们看到很相似啊。还有呢，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们要做砖啊。这个做砖呢，对照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十四节，那里说以色列人做砖，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第四方面相同的地方就是创世纪十一章第三节，那里说用石漆当灰泥。我们可以对照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四节说，无论是和泥，这个泥都是在原文是同一个字 homer。 好，我们再看十一章的第四节啊。第四节说，免得 pen，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对照第一章哈，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节说，免得，也是 pen 同一个字啊，免得他们多起来。最后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一章第四节说，我们要建一座城。哎，这个城对照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十一节说，他们建造两座基或城，这个也是在原文同一个字。我们从这样的对照当中就暗示了，正如巴别塔事件当中人违抗神的作为终究不能成功，照样法老要迫害以色列民等于在与永生神对抗，抵挡神对以色列民的祝福，这样的阴谋也必要失败。巴别塔事件人失败，法老迫害以色列民这件事也同样要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八节到十四节，摩西用的笔法用的这个文字跟这个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巴别塔事件里头所用的用字呢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暗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人抵挡神，人终究会失败。好，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法老继续说，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在原文这句话其实只有一个字，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只有一个字，你哈开嘛。那么这个字根是什么呢？就是聪明，叫哈开，聪明。法老想用自以为聪明的方法来对待以色列民，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至终法老的巧计给他的国家带来无穷的灾祸。这个字啊，尼哈凯玛，这个字呢点出两章智慧的主题。这个法老邪恶的智慧全被妇女破解，也暗示了上帝的愚拙总胜过人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说道，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我们看见第十节这里，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这句话呢，这个字呢其实就告诉了我们，其实法老自以为聪明的这个巧计最后是被破解的。好，那第十节这里说离开这地去了。法老一方面担心以色列民会联合其他人来攻击埃及，另外一方面他又担心以色列民会离开这地，就是离开埃及。正如巴别塔事件， 人们害怕分散，所以他们才会建城造塔。但是啊，就因为他们建城造塔，这正是使他们最后分散全地，因为他们的口音被变乱了，只好分散全地，无法聚在一块了。同样的，法老害怕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但是他所采用的种种手段却真的让以色列民出埃及了。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让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这里提到督工。督工呢，指的就是管辖劳役的官长。在古代近东的埃及、迦南、以色列都有强制劳役。在申命记，律法规定可以强制投降的迦南人服劳役。那是在申命记20章第十一节记载的。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呢，都提到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迫使他们中间的迦南人做苦工。那么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16章第十节、17章13节、士师记第1章27到35节，那里都有记载。当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迫使他们中间的迦南人做苦工。约书亚记16章10节、17章13节和士师记1章27到35节。在所罗门时代，以色列当中呢，就有服苦役的人，他们负责什么呢？他们做这个建造圣殿、王宫，还有耶路撒冷城墙。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第5章还有第9章。我们看见这些服苦役的人原本都是以色列未灭尽的迦南人的后裔。以色列人本来应该把迦南人灭尽，但是他们没有灭尽，那么这些迦南人的后裔呢，后来就在所罗门时代就做了这个以色列人的服苦役的人。那么他们呢这个负责做这个许多的苦工。我们看见埃及各地的金字塔，这个皇帝啊、后妃啊、他们的陵墓、他们的陵寝，还有这个埃及的神庙，还有巨型的石像，都证明了那种强迫劳役的结果。好，十一节继续看。这里说加重担苦害他们。十一节的重担呢，只出现在出埃及记这卷书，意思就是强迫劳役的意思了。十一节的积或成，这个字是积存仓储之意啊。在历代志记载了西西家王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这个在历代志下32章、8章、16章、17章都有记载。历代志下32章、8章、16章、17章。 我们看到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呢，在底比斯西边神庙区周围就有160个以上的仓房，以及其他许多的小房间，全都是用泥砖建造的。这些的房间供神庙人员居住，也用作商店。神庙区周围还有一圈的泥砖围墙，所以我们看见出埃及记所记载的都是可以考究的，不是捏造的。我们再看11节，还有两个名字，就是比东和兰塞。比东和兰塞这两个供应农产品和军备的积货城，是位于具备战略价值的三角洲地区。比东大概在现代的雷他伯废丘，或者是马库他废丘。兰塞呢，经过确认是现代的昆特。好，11节还有一些要解释的，就是法老这个字了。法老这个字有大房屋之意，这是皇室的称号，不是人名。到了第19王朝时，就成了王的称号。在19王朝之前，它只是等同于政府的权柄，这就是法老的意思。好，因为出埃及记呢，这个历史久远了，这个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字，很多的这些词呢，是需要好好的去解释的。那么希望呢，今天这样的一个研究，短短的解释，可以让我们更清楚明白圣经经文的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这一集呢，我们只能够谈到这儿了。剩下的经文，我们下一集节目时间再一起来研究吧。我是丽文，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